请掀开经本126页啊，126页第一行啊，从第二个字看起啊，云何作响？凡作响者，一切众生自非生盲，游牧之徒借见日暮，当其想念正坐西向，地观于日余末之处，令心坚住专想不已，见日余末状如悬谷。那么这个一段是教给我们观想的方法。这个修观的原理原则，善导大师在这个地方啊，给我们开示得很清楚，必须要牢牢地记住。因为持名念佛呢，也是属于观想的一种啊，不仅是持名念佛，如果以广义的看法呢，可以说大小乘佛法所有一切修学的方法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这个正是佛在了义经里面所说的一即一切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圆融包括一切法门啊。那么这个他这个一段开示在127面，我们上一回也念到的啊，上一回念到的一定呢要好好的把它记住。那么观想的方法，首先呢，佛告诉我们，凡是有眼睛的人啊，只要不是生盲，这个生盲就是畜生眼睛就瞎了，那他没有见到太阳的这个这种机会啊，只要不是生盲啊，都曾经见过日落。佛就叫我们呢，观想日落的这个景象。那么观日落也离不开这个原则，就是叫我们修一心一回向一处一境界，就是修这个啊。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给我们说，他为什么不叫我们观别的呢？这第一观，观这个落日悬谷呢？大师说，这个里面有三个意思啊。他老人家这一段开始在128面啊，128面倒数第四行啊，我们从当中看起，问曰，这是假设一个问答啊，假设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为题上情愿见极乐之境啊，上是前面上一段经文里面，为题西夫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 他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。接着如来许说啊，佛答应他啊，给他讲，即先教诸心观日有何意义啊？佛是答应给他讲啊，为什么一开头叫他看落日悬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开始很重要。大约这是善导大师的开示了，此有三意啊，这有三个意思。一者，于令众生实尽住心之方有在啊，这就是先教我们把心定在一处啊，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诸位要知道不是这个地球啊，如果是这个地球啊，那问题就来了。我们晓得地球自转的，那往西方走，走到后来又走回来了，那西方到底在哪里呢？这是问题就太多了啊！佛讲的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那娑婆世界到底多大呢？那从前人讲啊，是我们现在的银河系啊，现在黄念祖就是说还不是银河系，银河系只是一个单位世界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。那假如是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，那这个大千世界是100亿个银河系啊，是在娑婆世界的西方啊，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啊。这一个大世界，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他教化的范围是以这个来说的。那么观落日悬谷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这个太阳从西方下去啊，虽然不是娑婆世界的西方，是我们地球这个西方，但是使我们能够联想到想这个西方境界啊，是这个只叫我们一心专注，你不要怀疑。哎呀，西方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啊，茫茫太空到什么地方？将来我往生到底往哪里去？往哪个方向走？实在讲，你用不着怀疑，也用不着操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讯号。怎么？真诚心诚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讯号，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念感应道交啊，我们念一声佛，他那里就回响啊，啊，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到那个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去，不比我们变方向啊。啊，他来接我们，我们见到他，跟到他走就行了，决定没有错误，啊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建立信心啊。为什么这三个条件里头不可以怀疑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啊，这个不怀疑对往生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心叫诸心啊，指方有在啊，啊，就是把这个方向指得清清楚楚。那下面说了，不取冬夏两时，唯取春秋二季，其日正冬初，直夕末啊，这是方向要正啊，所以他取 在修观想的时候，要观冬这个春秋的日暮，不观冬夏的日暮啊，因为它这个角度偏差很大。说弥陀佛国当日末处，直系超过十万亿刹即是。这个我们刚才是说了，不再多讲了。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于令众生设置自业障有轻重。这个是也是观日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啊，因为你开始做观的时候，确确实实能够发现到自己的业障啊，这个业障轻重啊不同。那么关于业障轻重的相呢，在130年倒数第三行，啊，自见业障轻重之相，一者黑障，这个是业障最重的。犹如黑云障日啊！你观这个落日悬谷的时候啊，看到好一张黑的云彩啊，把这个太阳遮住了啊。其实并没有云彩，这个黑黑的就是自己的业障。第二种黄障啊，比较轻一点的。第三种啊，白障。像白云障日一样啊！如果在这个业障先前，不要怕啊！这是讲做观的，我们现在不修这个法门的啊，依照这个法门修，这个业障先前呢，还是个好境界。他平常不晓得，这一修行的时候发现了。发现业障，这业障现象你会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念佛人呢也有业障，也能够发现啊，不过不是眼见的。念佛人我们通常在一块共修念佛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止境的时候啊，止境时候佛号停住了，坐下来，虽然佛号停住，心里面佛号不能断啊，口里面不出声音呢，心里佛号依然不断，这是功夫得力。假如在这个时候常常有两种现象，一种昏沉啊，这一直劲坐下去坐不了两分钟就打瞌睡了啊，这是业障啊。另外一种呢叫调取，就是一坐下去，这个心里头妄念很多，七上八下了，心定不下来，这都是属于业障现前的相。那么有些人说，我不念佛的时候还不会呀，这一念佛的时候越念的妄想越多，其实你这个想法恰恰是错了。你不念佛的时候妄想本来就是这么多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你没有念佛了，你没有觉察，没有觉察，这一念佛呢就忽然发现了这些东西啊，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念佛念来的啊，这个要知道。然后发现之后啊，也不要怕，继续去念。对于妄想呢，不要去理会它啊，反正是妄想，它其他的，我的精神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啊，不要理会妄想， 知道这个妄想没有什么妨碍，啊，不管它，啊，不理会它，这样子慢慢妄念就少了，这个佛号功夫渐渐就得力了，啊，所以这种现象几乎是每一个念佛人都有的。啊，不但现在人有，古时候人也有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众生的通病呐、啊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啊，容易发现业障的轻重。那么在这一段里面，大师教给我们呢，这个打坐，我们现在叫打坐，啊，就是家福坐，啊，这一段呢是在129面第三行，啊，这个打坐一定要如法，啊，最好呢要有人教导你，啊，有人教你。打坐不要勉强，啊，这一点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到，啊，年轻人比较容易，啊，学比较容易，中年以上啊不要勉强，啊，如果你不能做，不能做，我们的他的这个真正的如法的做双盘。像这个佛像这样子盘腿，啊，双盘盘不上来的，单盘是一样的，啊，单盘一样的。假如单盘还盘不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叫挂腿坐，啊，就是一般像你们现在这种坐的念佛也一样，啊，绝对不是说一定要盘坐坐得好才能往生，那还有站着往生的呢。我们见了很多有站着往生的，他并没有盘腿坐的往生嘛，啊，所以这个不碍事啊。是在讲这个盘腿坐坐得很如法，这种坐坐的时间长久，啊，坐得很稳重，啊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。那么这一段就是大师教给我们，啊，这个盘腿要如法。这个重要的呢，在盘腿静坐的时候，这个他这一段教给我们呢，在129面第五行。第五行，令身正直，啊，这个盘腿打坐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直，啊，要直。这个这样弯着驼背的时候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会受病，啊，会受病，啊，所以身体一定要直。我们说的这个佛像啊，这是标准的打坐，啊，你看那个佛像的样子，这是一种标准的一个姿势。或口齿物相近，啊，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了。口要合起来，啊，牙齿不能咬得很紧，啊，舌头呢顶住上颚，啊，这次打坐的时候。舌顶上颚，好处在哪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讲呢，为令咽喉及鼻中气道相通，啊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是保持啊喉咙不干燥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。这个基本的方法，啊，你做的时候做的时间才能长久。那么有一些同学告诉我，他这一打坐的时候啊， 身上就乱动啊，一个是里面动，里面就是身体里面有气啊，自己能感觉得出来在动。另外一种是身体有动作啊，身体有动，有动作，自己做不了主宰。凡是遇到这个现象，你就起来，就不要再做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不是你自己的力量，是外面有力量在控制你啊。如果你长期受他的摆布，我们俗话讲着魔啊，容易惹上魔障啊。我舍弃，我不做，我绕佛啊，绕佛日就是我散步啊，散步念佛，或者拜佛的时候念佛都可以啊，不必一定要做啊。有的时候你说做个十分钟二十分钟还没有问题，做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正常了，你就不必做了啊。那么还有这个刚刚初学盘腿的时候，腿会酸痛啊，酸痛的时候当然你都要忍耐，但是时间不能长啊。如果忍耐个五分钟十分钟啊，十分钟是最正常的啊，十分钟以后腿就放下来，使我们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加长，不可以啊太过于勇猛，会把这个腿做坏了啊。有很多人做的不得法，腿里头淤血，到最后把腿锯掉了啊，我们看到很多 啊，这是做的不如法，所以这些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里面，一面教你打坐，一面里面有观想啊。这个大师在此地都说的很清楚啊。那么这些呢，帮助你入定啊，也就是帮助你心定下来，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此地啊，心也定下来。这个下面有一段开示，我把这个文念一念啊。这个观想详细的方法了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善导大师的开始啊。他是先坐下来，坐到心定了，再开始观想啊，想这个落日啊。先想的时候，这个太阳很小，你容易观察啊，然后慢慢的时候太阳渐渐放大啊，小的时候观小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业障，到这个太阳慢慢快放大了，就会看到上面有云彩遮住了啊，不甚清楚了，这个时候就见到这个业障显现了啊，所以你看不清楚。有这种现象出，一定要认真修忏悔法啊，忏除业障啊。这个忏悔法在131面第三行啊，从当中看起。向佛形象啊，在佛菩萨形象的面前，现在一生忏悔五十以来，乃身口意业所造十恶五逆四众妄法缠体等罪，啊，这是教给我们忏悔法，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 这一生所造的，过去生中所造的，这些罪障一定是有的。十恶无逆可以说只有轻重的差别。很容易犯的。四重是只受了戒的人啊，没有受戒呢那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四重戒就是杀盗淫妄。啊，你受过五戒的这里面就有四重戒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四种重戒是在家出家通通都有的。哎，都有这四条戒的。啊，谤法，毁谤佛法，我们也常常容易犯。啊，虽然学佛了，我学的这个宗派这个法门我会赞叹，不是这个宗派不是这个法门我就毁谤，统统是谤法之罪。啊，所有大小乘佛法都是佛说的，哪有错误的？啊，而是我们自己选修的科目不同。啊，没有选修的不可以毁谤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禅体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语没有善根呐。这是略举我们所造的这些罪业啊，举这个几条啊，要细说呢那说不尽呐。啊，怎么个忏悔法呢？是不是要把从前所造的罪恶在佛菩萨面前再说一遍呢？不是的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你把过去造作罪业再细细回想一次，跟佛菩萨说一次，你就又造了一次。啊，身没有造，口没有造啊。那口要跟佛菩萨说，口也造啊。那身没有造，意造了，口造了，这个业忏悔不了啊。你要懂得什么叫真正忏悔，真正的忏悔是后不再造啊，那叫真正忏悔啊。从前做过，我以后不再做这个罪业了啊，这是真正忏悔。所有一切方法都忏不了的业障，从前灌顶大师告诉我们啊，灌顶大师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啊，他留给我们的著作非常丰富啊，他老人家在这个也是在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注子里头啊，他的注解叫《观经之旨》啊，那就是慈云灌顶法师的。他说：“所有一切方法啊，一切善法，一切经论呢，都忏不了那个重罪，念佛可以忏除。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”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啊，忏除业障是认真念佛。所以这里说急需悲涕雨泪，深深惭愧，内彻心髓，切骨自责。 不要责备别的，只责备我为什么把这句佛号忘掉，为什么不能够认真去念佛，你的业障就铲除了。而不是叫你去想象什么时候做错事，什么时候犯了罪，不是叫你搞这个，这个就是故上加故，罪上加罪，铲除不了的。认真念佛，忏悔已，还如前法，安心取经。这是讲修观，修这个十六观呢，你重新再做，再观想，再修观。换一句话说，心一定要清净，这个境界才能显现。才能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业障消除的相。所以一定要勤心的这个忏悔，也就是认真念佛。那么第三呢？第三个意思在132面第三行。三点，欲令众生实知弥陀一正二报种种庄严光明等相，内外照耀，超过此日百千万倍。第三个意思是此，我们这个世界光明最殊胜的无过于太阳，所以叫我们观这个落日，看这个太阳。西方世界，这是我们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上都读到，西方世界一阵这个光明呢，超过日月，所以叫超日月光啊。这也是与西方净土一阵庄严当中的光明相应，所以叫我们从日观下手。下面一句呢，这个经文呢是观尘之相。经文在126面，既见日已，闭目开目，戒令明了。这是这一关修成了，闭着眼睛，这个太阳在眼前，清清楚楚。睁开眼睛，这个太阳也在面前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这个境界都现前，这叫你这一关修成了。如果你说是我不想的时候，太阳就没有了。必须坐下来想的时候才会现前，那不叫观尘，那叫达妄想。由此可知，这个方法的确不容易。所以古人呢，对于十六观经读诵，明白他的理论与方法，但是不以这个方法修行，就是这个方法了， 古德讲啊，我们凡夫心粗，境界太微细了啊，心粗境细呀，不容易过正啊。于是大家舍弃这个方法了，都去持名念佛了啊，都采取持名念佛的方法。幕后是总结，是为日想啊，明月初观。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下面这个观想啊，都在这个原理上都相同。境界现前呢，心一定不动。心要是动了啊，境界就没有了。心怎么会动呢？真正观成，你会生欢喜心的。一欢喜呢，境界就没有了。这个欢喜心是，欢喜心就是你心动。动是迷呀。不动是觉，观这个境界相是在觉的当中啊，觉性现前所现的，迷了就不现了啊，觉性才能够现这个境界，因此无论什么境界现前。不可以贪著不可以贪著。即使我们念佛，念佛有的时候啊，见到佛像，有的时候见到莲花了。像这些种种瑞相，何时现在面前，或者是定中所见啊？我们这个定中啊，就是止境的时候这个境界现前了，都不能够生欢喜心一定要。见如不见，决定不被境界所动摇，这个境界是好境界，这是瑞相。如果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心里面生着贪着，那这个境界是魔境界魔不让你心定下来，换一句话说，它破坏你的定功佛是成就你的定慧，佛是专门破坏，魔是破坏的由此可知，古大德常说，佛与魔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变现的，不在外境我们的心清净，所有境界都是佛境。我们心不清净呢，就是见到佛菩萨也是魔境现前可见的佛与魔不在外面，在自己的内心。这个是真正用功修行人一定要晓得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观，在134面，看经文第五行。 自作水相，见水澄清，一令明了，五分三意，既见水矣，当起冰相，见冰应彻作琉璃相，此相成矣，见琉璃地，内外应彻。这个地方是一小段，我们就先看这一段。这一段是第二观，水观。水观呢，也就是十六观里头第二个观，大海结冰。这是观呢，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。它这个地面呢是琉璃的。琉璃我们想不出来吗？看水，水结冰啊，就有一点像琉璃那个样子了吧。都取它的相似相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相似相。水灌的方法呢，是用一杯水或者用一碗水摆在里面去。从这个地方，这个下手，就灌这个相似的相。这个修观的要领跟前面所讲的完全相同，所以一定啊要记得牢牢的啊。那么首先呢是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地体啊。经上讲的琉璃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的翡翠，绿色的玉，绿色的玉，在这个玉里面也非常的珍贵。西方世界这个地是琉璃地，所以观这个大海结冰，那个形状啊，类似于琉璃地，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下面呢也能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地底下。也能看得很清楚，内外阴彻，佛在这段经文里面把这个地上地下的庄严都跟我们说出来了，我们这个地球下面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不到，这地不透明的看不出来，西方极乐世界地底下是个什么样子看得清清楚楚，下有金刚七宝金床，这个地下有金刚，有七宝金床，床是高显之意，很明显很清楚，确保这个其是表法的意思，不是数字，这个我们在大经上看到的，西方世界的珍宝无量无边的，哪里只有七种呢，所以这个其是表法，代表圆满，圆满就是一样都不缺，这个就圆满了。其怎么代表圆满呢？其是讲四方上下当中，这就圆满了。
所以它是表圆满的意思啊。清琉璃地啊，这个好像琉璃地的上面，他们这下面擎住啊，其床八方八轮具足啊，这个看到这个地底下了这些物质啊，他们这个结构组织啊，要非常的整齐啊，严整。那么这些结构组织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发现的，所以所有这个物质啊，它这个排列的方式啊，我们现在所谓的方程式啊，它这个组织啊，也非常的美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观察这个物质啊，这些现象。我们从一个物体把它分成分子啊，再把它分成原子，发现它的这些方程式的排列不相同啊，但是一见看到相当的庄严，相当的美观，总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佛在大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这一句话是真理，是定律。依报是环境，是物质，物质怎么变出来的呢？物质是随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清净，所变现的物质就清净了。